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要来揭发一个本世纪最大的秘密，可能有些明白，有些人不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向大家说声谢谢。因为两天前为我预备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天，大家为我庆祝我的生日啊，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惊喜，谢谢你给我这样大的惊喜啊。无论如何，我们讲到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所谓满足的事情或者知足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神怎么教导我们一生中去面对我们所要需要的、所追求的哦。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来思考你自己的话语。你告诉我们，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叫我们成圣，好叫我们这时候好像如露渴慕溪水一样来渴慕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再次坚固我们心，让我们更加懂得你的心意。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两种的极端的态度。我们常教导说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去进步，得到更多。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基督徒也说你不要太拼命去追求啊，可能说你这个有点矛盾啊，怎么回事呢？就是一告诉我们要去努力，我们基督徒更努力。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不要拼命去追求啊，要停下来，要放啊，或者要放下，有时候讲啊，这是不是有个矛盾呢？其实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是不会永远满足的，我们不会永远满足的啊，这是对属灵的追求而说的。我们不应该有满足了嘛，一个基督徒永远不满足他属灵的成长啊。换句话说，我们不会说我够了，我学够了，我够属灵了，也没人说我够属灵了，没有人敢说啊，或者我够成熟了啊。或者我的圣经认识已经足够了啊，不需要再追求了啊，没有人这么说。或者我献出的爱心也很大了啊，也足够了啊。或者我的祷告很够了，我今天不祷告了啊，没有的，这个是我们这一方面的。但是在另外一面呢，我们是劝勉人要知足啊，要满足啊，就好像这边啊，腓立比书。这保罗所说的啊，他说我靠着主大大的欢喜，他告诉我们他的思念他们，他一切他都感到知足啊。所以第十一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他说无论什么困境他都可以知足。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怎么才能够知足呢？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问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谁呢？或者有人说啊，如果我有钱我就快乐，我有足够的钱，足够的物质，那或者是一些穷人，穷苦的人，哪一种人比较快乐呢？我相信两种人都不快乐，都会在那边为他们的遭遇或为他们所拥有的不满足，甚至有痛苦。我相信最快乐的人是应该是最满足的人，会不会啊？就如保罗所说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学习保罗的态度，他怎么样觉得自己知足或者满足。我们不但要学习而相信神会供应，就好像他供应保罗一样。所以保罗在第四章，如果你看下去第十九节那边他就有告诉我们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很有这个信心，虽然他的光景那时候不很理想，他在监狱里面，知道我们一直在读腓立比书哦。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凡事，他说不是某件事情，是凡事都可以知足，无论环境怎么样都可以知足。这个知足的功课真的不容易学。有个故事我想起来很久以前呢，就有一位就是他是卖这个产这个麦片的，你知道，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麦片很多那他是产麦片的老古董老董事他的董事长那有一天他就想到我住在那个地方我们周围的人都环境不错那我要教导他们一个满足或者知足的功课。那他就在他一块就是土地上面，当然这个土地也有些房子，他说他放了一个牌子，他说他要把这个没有他没有用的这个就是空的这个没有人住的一个地方，他说要送给一些人，送给一些人那他送给什么人呢？他们写着，如果哪一个人最满足的最知足的，他就送给他他上面写着这样的牌子其实要想看看那里的一些邻居那就有一个邻居也是农民，你知道做这个卖种麦的都是农民他也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有一天开着车子就看到这个老董事他就他的房子里面写着这个告示他想到这个我的邻居反正他就把这个东西要给人就送给人了，不如我就去试一试吧他说我应该是最合格的最有资格的为什么呢？因为说哇我已经什么都有了我也很有钱，我就不需要其他东西，我是最合资格的，因为我是最满足的人所以他就去找这个老董事就是麦片公司老董事，他说我来到面前就说我这是我你可以给我这个土地，因为我是最合格的那这个老董事就问他，那你凭什么说你有资格呢那就他说你看我也一样有钱，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要什么都有什么。但是这个老董事就问他说，但是如果你什么都需要，为什么你要我的这块地呢？还要免费的这证明他还是不满足所以你看到吗，这个人在世界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框景，使我们有这个贪婪的心，不自主的心甚至世界用不同形状的方法，或者用这个投机取巧的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最后夺去我们这个满足和快乐的心。所以知足呢，其实不是说我不需要用神给我的能力和才干来追求成果进步，包括生活的框景。知足不是这样的，知足不是说我不需要神给我，我不需要，我够了，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去追求成长，不追求好的环境。然而如果我们的欲求造成我们忽略了家庭，忽略了来到教会敬拜主或者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或者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许多的烂主的话，那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欲求我们的追求能阻止我们或者影响我们与家庭的关系，与神教会的家庭关系，与主的关系，所以在神的标准里面， 如果我们看这个福音书马可福音或者啊，其中有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啊，这个诫命啊，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啊30到31节，很简便的，他就讲到啊，你要尽心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三个尽啊，尽心啊，尽的心，尽你的心情，尽你的心意，尽你的力量来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追求的标准，那无论我们为了什么和怎么样的去努力追求进步改善生活等等的，都不会超过我们的界限，如果我们依照这个标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啊，满足知足其实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不是说自然的，我有足够东西我就满足自足，不是，这个可以学习的功课。所以这里有三方面，我们从经文里面今天来思考知足的功课啊，从保罗的身上啊。第一，我们看到保罗他告诉我们靠主他大大的喜乐，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们他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他能够靠主大大的喜乐呢？所以第一样我们就看到，我们要从认识耶稣而得着知足。所有的人在生命中都寻找一些答案，其中最普遍的一些人所寻找的就是所谓的快乐和平安。怎么能真的快乐？怎么能真正的平安？这些东这样的东西怎么来的呢？比如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很想，就是想尽办法移民啊，在一些比较穷困的国家或者比较挣扎的地方啊，就尽力要去移民，就移民到美国。很多人很想移民到美国，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移民到美国呢？如果你看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很喜欢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的宣言里，独立宣言里面，在它这是在1776年写成的嘛。里有一节是这么说的，他说人人生而平等。他讲到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土地，当他们建造这个国家的时候，他把这个宣言放下去，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权，都有他的这个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他的权利来追求这个幸福或者说快乐。所以很多人说，哇，这个是最美丽的土地，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每个人都要想来这边。但是我们看到人要解决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才能真正的得到幸福，得到自由，得到真正的好处。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最基本要解的就是与神和好。我们很强调就是要就是解决罪的问题。罪是怎么人类的大问题，就是罪。这是我们传福音常常有讲到这个罪，先要解决这个罪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人与神不和好，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神，我们不会找这样的一个神，这么标准这么高的哦，这么圣洁的，这么公义的哦。所以我们要与神和好，这是最基本最基础的满足喜乐的一个要道。我相信基督徒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曾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神造我们人，给我们里面留下一个真空，这个真空只有神能够填满。你知道谁讲这句话吗？当然不是我了。 这句话是教会早期的一位教父叫做 Oregon 他所讲的这话啊，他这个话很有道理。神造我们里面有一个真空需要神的，但是我们不要，我们就自讨苦吃啊。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填满这个神所制造的这个真空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很简单，接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大家熟悉一个经文哦。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你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需要工价来还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来填满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要怎么接受我们的主呢？第一是我们要需要罪的工价，再加上主为我们的死亡，然后再加上神的恩赐，白白的恩赐，再加上永生。这个永生是最正确的生命，永生不是只是讲到遥遥远远将来的事情。我常常强调的，我们今天就有永生了，如果我们相信接受它。而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在他里面，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的计划里面，在他的拯救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书14章第6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记住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怎么填满我们里面的需要？我们需要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罪的工价，为我们钉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罪死而牺牲的这一个救恩，他带我们而死的这个事实。若我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话，我们是不会有真正活在这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满足、喜乐、平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点，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个人的救主，这是很个人的事情啊，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的，不是别人认为啊，不是别人为你啊，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祖父祖母，不是你的孩子说我孩子已经去教会了，能为你做这个得救恩的事情。这个得救恩也是我们讲的刚才就满足，得满足的要道哦。我认识一位餐馆的朋友，他在餐馆，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餐馆的朋友，餐馆的信徒，但是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每次去邀请他去教会，他就跟我讲啊，我的表哥是做牧师的，在加州啊，他说他表哥是做牧师，当牧师的。每次他就推推拖拖的啊，我说你表哥当牧师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个自己个人有没有认罪、祷告、接受悔改、接受主呢？把主接到你的生命里面呢？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耶稣，我们才真正的知足。而第一个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要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不停留只在信耶稣这个事情上，我不是停留就来教会参加聚会的事上，或者参加团契这个事情上，这不是只是表面外在的，乃是能够使我们生命不停的成长，深入的建造，而且向上结果的。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一些经文，也是我们常常引述的，就是什么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不对？向着标杆直直跑。保罗说，他这样说是不是为什么呢？他说要得神为他预备的奖赏。人生有多少个目标呢？你或者说，我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或者我从来没有在这个信耶稣之后这个 人生属灵目标上有什么清楚的看见啊？我们就好像啊，有的时候就模模糊糊的过日子哈、啊，或者糊里糊涂过日子。我们信耶稣，我们跟随主，乃要有保罗的心智，要得天上的奖赏。我们一生追求的不是已经不是为了地上了。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我们抚养我们的孩子，教养我们的孩子，都是为了得天上的这个奖赏啊。当然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啊、哦、我们有知道有天上的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到，哎呀，我不敢当，我不配得啊。我是一个平信徒，我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信徒，已经不错了，不犯大错已经不错了。但是不是的，保罗告诉我们，每个信徒都要追求天上的奖赏，永恒的奖赏。所以说知足常乐，我们想说知足常乐啊，是从什么认识耶稣开始，而且要继续努力追求成长，每天过跟随耶稣的生活，走耶稣给我们的道路。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还是不觉得喜乐，还不觉得满足啊！当然，你说人都会有不满足的地方，包括啊我在内，有时候也不大满足啊。人就是有个软弱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关于对物质、对钱财的这些的满足感，或者生活的条件、对儿女的要求。甚至怎么去处理对那些啊对我不利的环境，甚至说有仇敌，我们怎么对他啊？我们看过很多人啊，他们有烦恼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物质太多了，太丰盛了。后来他们年老了，他们就担心，哦，我把这个东西要给谁呢？还有很多孩子的，怎么分配呢？他们都有这个烦恼。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要活在主的道上，认识主，活在主的道上，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们最简单的生活上最简单的一些事情，而不能满足，而仍然常常有忧虑。所以第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认识主耶稣而得满足。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了吗？我不盼望你来教会很久了还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如果你只是来教会参加一些团契，参加一些的聚会，而没有自己来接受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会真正得到我们要的东西。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这里第十跟十一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第十一节里面说，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追求物质的丰盛这个事情啊，我们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啊。但是你会想到，追求物质丰盛会抹杀了我们知足的心。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也好，你的生命如果只是追求物质的丰盛，你不会有真正的满足。因为人在任何的环境都会有埋怨的，不管好不好的环境。有一个小孩子，我们一个小孩子啊，今天追求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好几十年，一个小孩子如果没有好的鞋子穿，他会埋怨啊。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手机 smartphone iPhone， 他会埋怨啊、哦！你看别的孩子多么威风、哦、但是如果一个没有好的 啊，鞋子穿的孩子，把他带到去看一个没有脚的人的时候，他就停止埋怨了啊，因为他还可以穿鞋子，他有脚穿鞋子。所以保罗对外对物质的需要，对这个所缺乏的丰富不丰富都不在意，他说都不在意。保罗对这些外在的需要，这些物质的需要，缺乏也好，有也好，丰富也好，多丰富也好，他都不在意。有人以为知足的秘诀就是排斥财富，倡导啊这个穷苦啊，有些人这样说啊，有些基督徒我们讲的，一些很可能很执着在这方面，说哇，这个排斥财富，没有财富就好了，就可以知足了，或者倡导贫穷，或者一些宗教也是这样，一切空就会满足了。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保罗他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从不咒诅财富，你看他从不咒诅，也不高举贫穷，他不是说啊，你一定要活得贫穷你就可以了，就满足了。他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无论是丰富也好，贫穷也好，知足不知足，不是要求物质的多少，这是他的意思啊。何况物质本身根本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或者填满我们里面的空处。保罗讲到他的知足是什么呢？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他所信的这位神啊。正如主耶稣他自己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6:35那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这个是叫我们真正能得知足的功课啊。他不是讲吃的，不是讲喝的了，他是用了个比喻啊。他说我就是生命啊，你接受我，你相信我，跟随我的道路，你就永远不会不满足了。这是一个满足的啊，很好的一个功课。因为有内在基督的满足，所以我们不在意我们到底得了多少，我的钱跟他的钱比比，我的车子跟他的车子比比，我的孩子跟他的孩子比比，我们这个就不在意了，就很安然去处理，不影响我们里面真正的喜乐。所以对物质的依靠，我们内心要脱离这种的瑕疵，得以平衡，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困难当中。所以如果你看下去，刚才我们讲了第19节，保罗最后他很肯定的，我的神必照他丰富荣耀的丰富，他说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啊。我们看到这里11节里面讲到这个知足，这两个知是一个形容词，其实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是什么呢？是讲到一个人经过自律后，不再受环境所左右，成为独立者的意思。这一个人经过这个自己的这个纪律，或者自己的控制，不再受对不起，不再受这个环境的左右，成为一个独立者，不受影响，不受牵制，并且呢能够发现内在的资源，足以去应付各种的逆境。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知足不只是说哦，我不需要什么就行了，不是的。这个知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受辖制，我而且能够有得到足够的资源去应付各种的环境，各种的问题，各种的难处。知足这个知也是在古代的词里面形容什么呢？形容一个知道怎么是有独立的精神，或者和真正有智慧的人生的态度。独立的精神和真正 有智慧的人生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在十二十三节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句话太宝贵了，巴不得我们都能讲这样的话。这是一种不为人知道的方法，从学习或从经历能够得来，每次都用得着，非常有效。所以保罗很肯定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意思说凡事都能克服，凡事都能去完成，不是一些事情而已，是凡事，是无论是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换句话说，靠着主耶稣基督，我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各种境遇和遭遇，所以没有什么人能夺去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不知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几个重点，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当我们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经过祷告、经过思想你这个买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时冲动了呢？就因为喜欢，哇，眼目的情欲很美。或者你所得到的、所拥有的，你又把最好的果子献给神了，有没有？或者你把剩下的、剩余的来到这个除了崇拜就有些人也才看看袋子里面有多少钱拿出来奉献了。或者说，当我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失去一些物质的东西的时候，或者你最爱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整天心烦意乱呢？物质的东西，或者我们是不是要买一些东西来安抚安抚我们，使我们快乐一点，活得满足一点。或者你拥有的物质是否有拉住你，或者影响你来到主面前的生活见证呢？这个是可以检查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实在学到这个满足的功课，因为他在希伯来书里面，可能在圣经里面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那边有这样的讲到我相信保罗也掌握了真理的这个窍门他说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的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如果你抓紧这个，好像保罗的生活见证，我们就不会不满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逆境中、在困难中、在苦难中，才使我们不满足才使我们甚至埋怨人可是你没有想过，透过这些逆境、困难，能使我们学习到满足呢？所以第三点，我们要从这个神给我们所拥有的来学习知足，或者神给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学习知足。我们可以有知足的心，透过认识耶稣基督，从物质上得到释放，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东西会挪去我们的满足感，会很容易挪去我们的满足感。你的遭遇是怎么样，或者你的生活的遭遇，一些不利的环境，都会造成我们都不满，甚至自怨自哀。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怎么处丰富、饱足 或饥饿或有余缺乏，随时随在，随时随在，太宝贵了。他得了这个秘诀，他得了这个秘诀。有个很有意思的寓意故事啊，讲到有一天有一只驴啊，它掉进了水井里面啊，这个水井是干的啊，已经没有水了。那个这只驴啊，它就在一个井里面苦叫啊，拼命的叫啊，很可怜，显得很可怜。那农夫们就知道之后，就想尽办法想救它出来，但是他们讨论过后就觉得，哇，要救他出来很费神很费力啊。后来他们来到一个结论，就是想到，哎呀，这只驴已经老了啊，这个水井也荒废了，也没用了，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把这个水井和驴一起埋掉吧，填起来就好了，把它用土填起来就好吧。于是他们就叫了周围的邻居来帮忙，拿起工具七手八脚的啊，把这个开始把这个泥土丢在这个井里面啊。开始时候这只女她发觉不对劲，她就知道，哇，怎么你们能这么做呢？她就哭得更厉害，用完我就用尽了，我老了就不要我了。她就开始哭得很厉害。但是他们在把这个泥抛下去的时候，过了一阵子却没有听到声音了，每个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声音啊？后来他们在铲这个泥的时候，有个农夫就啊伸出他的头去看一下井下面怎么的情况啊，他看见一个很惊讶的光景啊，因为他们每一铲的泥土或者泥把抛下去的时候，抛到这个驴子的这身体上，他怎么呢？他就晃一晃，晃晃晃啊，那个泥土就掉下去了，摇一摇就跳下去了，然后往上一步一踏，他就高了一步了啊。一直这样，他们一直丢泥，他就摇一摇往上一踏啊，很可爱的，就泥土就一直堆高堆高堆高，堆到最后，这个女子就踏出这个井了，他就逃脱了。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些泥巴丢在我们的身体，一铲一铲的丢在我们的身体，很难受，很难去面对，甚至会痛苦，有人埋怨，有人感叹，有人甚至会哀伤。但是如果我们好像这只驴，我们能做到的就好像它这样摇一摇，把身上这些问题麻烦都把它摇下去。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它的问题，都有它的难处，都可以成为好像这个女子的啊的跳板，或者她的垫脚石啊，晃一晃啊，甚至一个踏板石 stepping stone， 我们就好像它可以跨过这些问题。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不停顿，抓紧神而走前面道路。我们看看保罗的人生，如果你看保罗人生，他遇到的问题，遇到的苦楚多得不得了。依照圣经记载，他曾经五次被鞭打，五次被鞭打，一共鞭了39次啊！你知道那个鞭打很厉害哦，在罗马这个惩罚里面哦，你看耶稣上十字架怎么被鞭打，你知道？他三次被棍打，他无数被石头丢，他经历过沉船的事情，也经历过被这个盗贼所抢劫，生命的危险。但他如何克服呢？他讲了这两句非常宝贵的话，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读的，也是最宝贵的。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处饱足，饥饿，缺乏，有余，随时时在我都学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都凡事都能做。苦难能够把你带到怎么样的光景呢？是不是只是自怨自哀？苦难能够把你带到哪里去呢？我相信苦难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 他可以把我们带到更靠近耶稣基督。圣经说，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的爱，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没有什么。在提摩太后书那边也讲过，提摩太后书保罗在一章十二节那边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直到见他的日子。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学会了，得了秘诀了。其实在原文里面他有一个意思，就是引入进入一种新的知识，一种初步的道理。所以翻译过来可以说，我被教导了，用这个环境来教导我。所以很多功课是能够学习，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而保罗得了这个秘诀来胜过这些困难，而这个秘诀可能就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生活的体验，透过各种神给我们遇到的境界。所以秘诀是要付相当的代价，而且我们愿意被教导。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学满足的功课很难。其实两天前我可以说我过了人生中最满足的一天，也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啊，在我的记忆里面。但是你告诉我满足吗？当然了，我满足了，满足。但是这满足可能有时候我们人忽略了，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失去了满足，失去了满足。因为我们看到要学习满足，不是在你有很多功课，很多的这个财务，或者在你很多的问题当中你学满足。有时候人就是忽略了这个满足的功课。我想起一位我认识的很有钱的人，他的身家是在芝加哥女强人中排第二，他比那位脱口秀Oprah 明秀还有钱，还高过他，那位才排第三。他是一位华裔移民到美国来，他为人很低调，但是他创业成功，他成立了飞行食品公司一个，他是成为了那个公司的总裁，全世界都有他的产品，有他的分公司。为什么你说我会提到他呢？因为我是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因为我没来这边生活，是在大家都知道我在 Virginia Beach， Virginia Beach 是他的家乡他有一所他有一间别墅在海边，他每一个星期在芝加哥上班，但是他坐飞机回去休息每一个礼拜坐飞机回去。因为他是这个飞行食品公司，他到处飞，很对他来说乘飞机就乘巴士这样，乘计程车这样但是讲起这是七八年的事情了。七八年前有一天他就来到我的那时候服侍的教会，他在那边敲门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了。他敲门了进来，他问我请问你有没有华人能够做打扫房子和院子的工作的我说奇怪，你找工人不是登广告就好吗？为什么来教会找了？但是后来我还是很客气的问他那做这个工作有什么资格的他说最重要的资格就是诚实可靠勤奋因为是好像做他的管家，他这个他房子的管家后来我就为他找到了一位弟兄感谢主这个弟兄一直做到现在后来他太太也跟他一起去做，跟他做这个工作其实我太太恩辉他也曾经帮助过处理这个院子因为我太太处理院子是蛮有功夫的也做过一些 part time。 后来有一机会我有跟他经餐，就是一起吃午餐听他说到他一生怎么努力怎么劳苦 很小，十岁他爸爸就离开世界哦，他自己一个去打拼啊，跟着妈妈啊，有这个成就。我也记得我这个弟兄跟他打工的，跟他工作的，他有问过他啊，你已经年纪不小了，什么你不退休了，你已经很成功了，成为这么有钱啊？那他好像我记得，就我没记错，他就说啊，就是啊，这个、工作很难啊，我还是我自己来处理啊。嗯，但是上个月我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在回到办公室当中倒下去，就离开世界。他只是73岁，很勤奋，很节俭，但是他是不是不满足呢？我们觉得啊，70岁你这么有钱了，你应该可以退休或者半退休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或者去做一些。所以我相信学习自主的心需要付上代价，可能要放弃一些世上的财物啊、权位啊。我们很努力去学习如何在事业、钱财、物质上、名誉上有成就，我们去学习这种，但是很多时候往往我们忽略了学习如何过生活，如何去过生活呢？这也强调教养的孩子是不是只是到拼命去为前途，为前途这个前的途啊。所以在好的框景中，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学不会自主，那如果要在逆境中，在困难中学自主，那就更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这里来教导我们有关这个自主的秘诀啊，叫我们知道在任何的框景中，我们都可以好像他所说的，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我都能够处理。而且最重要的他一句话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够去克服处理，去胜过。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不自主的地方，可能有时候不知识不觉我们就觉得不满足，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也有多余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满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你告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一样也不缺，因为你应许你不离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可能在一生中都遇到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逆境，甚至好像保罗一样会经历许多的疼痛，但主耶稣，只要我们抓紧你，靠着你，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这样一颗心，知道去处理各种的环境、各种的境遇，以致我们能够得到享受、经历真正的满足、喜乐、平安。我们感谢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求主你就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从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直到他们一生的追求，他们所得着或者也就缺乏的，都是为了主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意思。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